有非常多的新人很厉害，但是谁叫你不来我们节目呢？
唠什么狠话，
见面三分情嘛。
是啊，见面三分情啊。
说说说说你爱音乐。嗨，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说说说说你爱音乐，我是你们的偶像 DJ 迷你杨世宏。
我是你们的高分贝 DJ 宝剑。
你刚才为什么衔接的有点稍微卡？
因为我一瞬间忘记我自己抬头什么。
对，瞬间忘记自己是谁，
吓到。
对，因为平常都是这个第一件新闻嘛，
是，
但是这一周我跟宝剑录的这一集 podcast 呢，主要要聊的是一年一度的音乐盛事
——金曲奖。
没有错 ，GMA，
老英文。GMA、今年第几届啊？35届。对，35届。
对 对, 對、啊、
我想起来了，
好久了哦。金曲奖离我好遥远。
你入围的那一届第几届？
31。
哦，4年前。
对，31。对，
没有，起码是三字头后的啊。
哦，还是就跟那个00后，
对对对，
90后一样，
00后一样，就是算是30后这样子啊。
但是其实，在做今天这一集之前，在做功课之前。我对于去年音乐发生的事情好模糊，因为去年好像没有什么就是很爆炸性的这种大新闻。有啦，有一个，可是啊，待会会提到。
好，待会提到。
对，你有什么印象吗？对于去年，
我觉得我对去年也好模糊哦。可是我觉得我模糊的点好像是因为去年我有点太认真在追星了
，OK，
所以就有点太 focus 在可能韩国娱乐圈。
对，因为很多去年的韩国团体来台湾演出，
对，因为后疫情时代，然后后面开放了之后，全部都一窝蜂
报复式开演唱会，报复式看演唱会。
对，但是就是台湾的歌手们也是有很多很厉害的作品嘛，然后像是我可能去年还有关注的是那个未来少女之类的，嗯，对，就是一些音乐的选秀节目这种的。
就其实我也蛮吓到的，待会在过程中也会提到啦。今天就是从 maybe 一些奖项或者一些我们有印象的这些作品来聊哦。那为什么要聊金曲奖？因为据说新闻稿有透露说5月中间可能会有开这个公布入围名单的记者会。
天哪，那快了耶。
我跟你讲，那个入围记者会，如果你是那一届的当届的什么有出作品的人，就是那一天会紧张到死掉，就会干呕那种，早上醒来就好。
你不是说你之前都不会开手机讯那个通知吗？
对啊，然后就在台北街头走来走去，
然后有就有，没有就
没有就
哭。
对，有也哭，没有也哭。
对，有也哭，没有也哭。
反正那天注定是要哭的，
所以所有的音乐人应该都很紧张了。
对，嗯，你会觉得，如果你是歌手的话，你有办法说哦，其实奖项就是有入围就是肯定，没有入围我也不会觉得难过，就是继续努力做音乐，这种冠冕堂皇的话，你相信吗？
我讲不出口哎、
欸，也是，
因为我们就是哎、欸，拜托，我们都出作品，当然希望他有好成绩、啊，
都花那么多钱了，
对啊，拜托你700-800万直接砸进水沟，
对啊，
也不是说没有入围就是跳进水沟，只是说就是会有一种希望被肯定的感觉、啊，
对，而且每次我在新闻上或者是什么记者会听到歌手讲这种话，我心里就想说，听你在那边。
但是我觉得入围就是肯定这句话是对的，
對，
就是如果我入围但没得奖，我觉得哦，我已经算是过了一关，我自己觉得新的门槛。
对，
可如果我今天就是可能连入围都没有的话，我可能才会真的很难过，很难过。
没有错，
对，
尤其是这个，在新人的时期，那个。人情冷暖啊
怎样怎样你分享一下啦怎样 你被狗眼看人低哦、喔、
不是也不能这样说就是入围跟没入围的差别真的非常大、嗯、就是不管是金音奖或金曲奖、入围之后多了无限多访谈
真的、哦、
就开始有人愿意跟你聊然后报章杂志媒体记者等等的、嗯、可是如果是就是没有入围就是好像
你这个人从此人间蒸发，
对，就努力下一张作品之类的，对，
好可怜哦。可是也不能说他们现实啦，也不能说他们现实啦，因为毕竟他们也是需要流量的、啊，
是，
所以流量的话，可能就是需要会从入围名单去抓，
是，
对啊，那也不能说什么了，
没有错。那我们就先来讲新人好了。
好，
每一年的那个规则都会换，所以我不知道今年的规则会如何。比如说之前 清风出来出个人专辑的时候、那时候就有引起一波讨论说，那清风这样从团体里面独立出来的话、是不是能够报新人奖？
可是名义不一样的话，就看大家怎么去界定他。
对，我觉得有一个人就是这样子的状态，他的名字叫做尚杨尚荣。对，杨尚荣就是 Novi 也是还比我资深，就十来年哦，他十来年吧，我记得有十年吧，就是他们去 Novi 这个乐团，他们去日本发展，然后出了十张以上的专辑，
是，
然后当然回台湾之后也有出了几张的 EP，几张的作品，然后尚荣就是去年 Dukasa。对，他是去年出《杜卡萨》这张专辑、
是啊，去年的 暑假吗？
我有点不太……
你人家主持人的那个发片记者会，我才忘记，
我就想说，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我以为那是前年的事情，你知道吗？
你已经记忆太回溯到过去了。
对，
其实没有，就是去年哦。
对，反正《杜卡萨》这张专辑，我就不知道杨尚荣能不能报新人奖。
应该可以吧，
希望是可以，
因为如果你能不能报是在你报名的当下就会知道，还是说是要等到入围出来才知道？
好像每年会发，就每年确定明年的金曲奖的主席或者是什么的时候，就整个团队的时候就会开这个规章的会议，就是你能怎么报这样子。然后那个规章非常复杂，我之前有自己报过一次，然后那个就会需要很仔细的看。对，就有一些歌其实能报这个能报这个不能报那个都写在那个规章里面。
但如果你不能报了也报了会怎么样吗？
就
也不会怎么样，
也不会怎样，可是你会怕那个审核人员就觉得
你很
翻白眼，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交件是有截止日期的，可能就会错过，就大家都会害怕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就会很精准的去报名的奖项，对，精准的投递。那上的 Dukasa 这张专辑之前介绍过了，
对，
也专访过了，对，介绍过很多次，
介绍过超多次的，
有多厉害，大家不用去质疑了吧？
我觉得如果他可以报名的话，他一定会入围。
是，我也觉得，因为是开创了。他自己是一个很强的词曲作者，然后帮很多人做了很多歌曲，
对，
然后自己在歌曲里面担任编曲等等的这些厉害的成绩，以新人来讲是非常值得搬上台面的。
对呀、也跟很多大咖都合作过，
对，
然后现在要就是出自己的专辑，然后口碑也很好，
是，
就叫好又叫座，没有理由不入围啊。
而且他不是纯的流行，他是有。
他自己味道的，
他自己实验性在里面，然后有很多很当下年轻人当下的这些素食文化的一些注入。我觉得金曲奖很在乎那个时代意义，所以我就觉得尚荣好像很 OK，
尚荣很 OK， 就是说是怎样当另一半很 OK，
不是、我跟他很熟啊，他家住在我家旁边附近而已，
真的假的啊？
虽然我从来没有去过，我的意思是说，要不然你来我家
约啊约啊，
然后从来没有约成功。
可是如果尚荣真的入围然后得奖的话，很感人。
对，
而且我现在其实很期待的一件事情，
什么？
就如果他入围的话，他到底会穿什么去走红毯？
他一定会穿很怪的。
我看因为杨尚荣他就是一个很有个人特色的人，所以他一定会穿那种奇装异服，但是又陈乔会觉得说怎么那么欠揍的好看的那种程度。
对，而且他一定皮皮的在那边走红毯，
耍帅，
对，好讨厌啊！
感觉他就穿很强。
你有没有看他最是今天嘛？这两天他发 IG 一个他的作品，
有，
就是那个一个不小心，
对，
我想说。真的想呼他两巴掌，没有，我跟他很认识，所以就是想说，
我懂，
在那边耍帅，然后那种气声那种耳语呻吟感，
Whisper，
然后就对，就是你要骗谁，你要骗哪些小妹妹？你说
真的要录那种 ASMR， 是不
是？对 对，
有在耳边那边就轻讲话，轻唱歌。
反正呢 ，Dukasa 这张专辑我们应该已经介绍过非常多了，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就自己去再听听看，然后也要去追踪一下尚荣的 Instagram。
他也需要我们帮他宣传吗？他已经很红了。
去听听看那个一个不小心。
好，但如果尚荣他不只是新人奖的话，你觉得他还会入围什么奖？
我觉得作曲、欸、我觉得作曲很有机会、嗯、就是他写的曲都非常有层次而且非常抓耳、嗯、就不管是他自己的作品或帮别人写的歌，比如说许若瑄他就帮忙写很多歌了，然后还有很多还没有公布的歌曲、嗯、可是我也有听到一些，然后有一些哎，也许我跟他有合作的作品还没有上架
啊，真的假的？
大家再期待一下下啦。
好，我期待。
他写的那一首张若凡那个什么小事的那个，我觉得那首啊是好听到死掉，
微乎其微的小事啊。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们找一下啊、哦，非必要的美好小事，嗯、就是他专辑里面的闭门歌曲，就关门歌最后一首歌。嗯，那首原本是尚龙自己要唱，对，他原本自己要收起来自己写自己唱、嗯、结果发现更适合若凡、嗯、然后若凡唱这样好好听，
升天，
对，就唱这样配上很赞的曲就很爽、嗯、反正大家就期待一下未来杨尚龙会端出什么样的作品吧，也很期待他今年会入围什么样的奖项。第35届嘛，然后2024的话是2023年发的作品、嗯、所以每一年的12月才会有那么多人疯狂发专辑、嗯、你懂我意思吗、
哦、
只是为了要赶那个期限、嗯、就忽然嗅到说哎，今年好像、哦这个出的作品都没有很强，赶快发发发发、
哦、是这样子哦，
对对，或者是他们
尾车，
对，他们原本就预设说一定要拼明年进去奖、嗯、他们就会在赶在12月以前发啊。对，另外新人奖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新人奖的话我当然是要推我力推我的伟翔啊，还说我的伟翔，
您的伟翔啊
我要推我的伟翔啊、欸、
他前阵子演唱会你
好好看、哦、
你有去吗？
有，我有去啊。啊，
我之前是去他后台那一次，
对，去后台那次我也有去，然后这次我也有去、
okay. 后来那一次是在哪？
哪一次？Legacy 啊、
哦、在 Legacy 越办越大哟。
我跟你讲徐伟翔真的也很过分、欸啊、因为我觉得他唱到已经是好到让人生气的那种程度，就是太稳了，他已经稳到一个我会觉得说他已经是怪物等级了，就是
怪物，
怪物新人，
是怪物新人
他真的是怪物新人，就是我觉得他太会呛到他在台上就感谢他的那个唱歌老师、嗯、歌唱老师威宇老师、嗯、然后威宇老师后来就 po 那个限动，就想说怎么伟翔是他真的进步最多的学生，
他有进步吗？他不是原本就超屌？
对，他原本就超屌对不对？所以昨天你就知道他有多出神入化，不是昨天啊，前那时候就知道他有多出神入化、
okay.
就真的高音可以唱真的好稳而且很扎实，不会让你觉得有那种像走钢索的感觉，就都不会，然后每一首歌他专辑里面的歌已经难到不行，他又给我再 upgrade 一级，
在现场又唱出全新的片段，
对，又给我在那边即兴就是多一些
OK、啊、OK、啊
这种你知道吗？我在觉得他真的很变态耶，
应该感受到是唱片公司非常着重的一张专辑、
yeah.
对，因为里面拍了超多支 MV， 一大堆，
超多支、欸、
哪来的钱哪、啊、一个新人然后这么多支 MV 哦，
我觉得就是可能公司的重点栽培吧，
栽培对象
就觉得说他是可有潜力可以发展的，
是，
然后加上他自己又很争气这样子，所以就想说给他多出一点作品，
没有错、嗯、像刚才讲到的就是尚荣跟伟翔我们之前都谈论很多了，然后还有一位是之前有来我们节目上面做客，我也是很期待他会有什么下文、
嗯、下文
会有什么
成绩，会有什么好成
绩，对，可是他出的作品是 EP、嗯、然后就不知道，因为 EP 的歌曲数量本来就比较少，
对啊，
所以有可能会影响到评审的一些你知道他能够选择的收听的这歌曲就是这么多，
就这些而已，
对，所以相较一张专辑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样化、嗯，但是 EP 如果每一首歌都很精致的话，就会可能有机会有好的成绩、嗯。就是 Verna
啊，维纳，
是维纳斯，
维纳斯，我们又要讲这个莱
恩纳，
维也纳跟维纳斯。
我觉得他整个人设、他的包装、他的专辑概念什么，完完全全就是一整套在那里。嗯，量子干嘛纠缠？
对。
然后他跟刚才讲到的尚荣跟伟翔都有。入围一个叫做 Fresh Music Award 的一个奖项，那在金曲奖入围公布之前有几个可能很重点的像风向球的东西、嗯、 maybe 就是 Hit FM 的、那个、大家观众的人气的这个票选的排行榜。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 Fresh Music Award、嗯、我自己觉得啦，因为 Fresh Music 是完全它不是算是盈利的东西、嗯、它是我们喜好音乐的一群人然后自发的一个团体、嗯、然后他们会有乐评啊，会有一些访谈啊等等的。
它也是台湾的吗？
它是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共同组成的一个陪审团的感觉、嗯、然后他们就会选出来这一届的 Fresh Music Award 入围的
名单。能会出三明治吗？因为陪审团
是好，就是有一些 YouTuber 有一个 YouTuber 叫陪审团，然后他们有出冷冻食品，不是，反正他们就是非常 focus 在华语流行音乐圈、而且每年几乎都是他们的入围先出来才是金曲奖、嗯、所以他们也算是一个小小风向球、嗯、对，那这些刚才听到的人呢都有入围到他们的奖项之中啦。
是 Verena 真的有机会耶，因为我觉得他的风格实在是算是很不可多得的一个难得一见的女歌手
solo 女歌手，然后这么劲辣，
对啊，
劲辣鸡腿堡帅真啊，帅真
帅真女什么的
女灵吗还是什么
帅真
歌姬，帅真歌姬，
帅真舞姬，帅真舞姬，因为他毕竟是阿令旗下的嘛，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是很有潜力的，
是，
所以阿令才会可能看见他要栽培他这样。
所以讲到这个新人奖，大概这三个是我们比较熟知的吧，
因为我们都有访问过啦，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点觉得就戈壁向内玩，毕竟我们访过了，我们当然是要再给他一个 push 一个机会。
当然有非常多的新人很厉害，但是谁叫你不来我们节目呢？
老什么狠话，
见面三分情嘛，
但 是啊，见面三分情啊
我们多好偏心哦
而且一个尚荣是你朋友然后还介绍他进来
然后徐伟翔是我们都很喜欢的一个歌手
我要分享那天去伟翔那个演唱会有一件插曲、
发生什么事，
我跟你说真的很疯哦，就是在唱到一半的时候，因为伟翔中有一 part 就是在翻唱别人歌曲的这个环节、就唱一些艾怡良啊然后谁的歌这样子、
okay.
然后突然之间我就看到，因为他是 Legacy 全站席嘛、我就站在中后的位置，因为我比较晚进场、然后突然呢就有个女的，就她就花容失色，就跌跌撞撞的就是从前面这样出来，这样
喝醉
没有，她就跌跌撞出来，然后我想说怎么了，我就要让她过的时候她就在我旁边倒下了，然后我就然后赶快扶着她、我就说怎么了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他就突然倒下去之后，然后看他的脸色就很苍白，然后一直喘气，然后说怎么了，然后忽然之间他就又是像失去意识一般就往后倒，
天哪，太扯了，
我想很可怕。然后这时候因为就有个男的就是在搀扶着他
，OK，
然后那男的就是也被他一起拉倒的样子，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说他好像是第一排的，然后因为被挤到缺氧
窒息，
对
，OK，
就可能有点缺氧，或者说太喘不过气，然后就突然往回冲、然后就在旁边就休息一阵子，然后之后才康复。
天哪，
超可怕的，
是音乐季出单价的那种事件。
对呀、我快吓疯了耶，
好恐怖、
因为就是突然倒在我旁边，然后就倒了大概三四首歌的时间。
天哪，然后他站起来继续看是不是？
没有，他就后来就往后面走，他好了之后他就坐在后面休息。
OK，
他可能不敢再回去，因为可能也没他的位置，
还是在场内听、
也没他的位置、就是、因为已经被挤
出来，
对对对，
就是这么疯狂哦。
希望他一切那个安好啦，健康最重要，
就知道伟翔的歌声是多么的让人想要靠近，
对，我真的伟翔
生化武器哦，
攻击的那种程度。
好啦，那刚才新人奖就讲的差不多，那接下来要讲到演唱组合的部分。
OK，
我觉得这个宝剑可能有更多的内容可以讲，但是我就提出来，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Fresh Music Award
是。
我自己感觉啦，他们比金曲奖更能够包含比如说更独立的一些声音、更实验性的一些声音，所以在我看到这一届 Fresh Music Award 出现这个团体的时候，我有吓到，
是
就是薄荷水晶
Hello Bali Hello 咖喱、Hello Kitty 巴拉咖喱 Hello Kitty
欧一系，反正他入围了不只是团体的奖项，就是
他还入围了最佳专辑，年度十大专辑，
十大专辑哦，
然后年度十大专辑
有年度歌曲吗？
然后最佳新团体，
最佳新团体，
对，然后跟最佳演唱创作组合、
okay.
然后跟 欸，很多呢，
其实很多，所以我就想说我吓到，因为每次在 Fresh Music Award 里面看到的名单都很多是完全没有看过的很独立的名字，嗯，然后忽然蹦出来一个未来少女的薄荷水晶，而且只有他们，
对，就是
未来少女的话，
欸，还有真的有年度十大单曲，
就是刚才唱那个 Hello Kitty 的
那
首歌，
对，那时候也是有入围，
对，
欸，那他们真的是未来少女之光，欸，
之光，哦，
未少之光，
对，而且红到那个马来西亚新加坡那边，
是啊，好神哦，欸，可是因为他们的专辑的确是非常的独特跟很创新啦，就是可能是，嗯，因为他们的制作人是 AF， 然后当时在比赛过程中，然后他就有说他希望把薄荷水晶定位在一个很不同于现在女团市场的东西，
是，
所以他做的呢是比较偏日系，比较二次元的文化，
而且有一些实验的音乐，
对，实验性很强的，就可能拼接啊什么什么这种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够被肯定，就被这个 Fresh Music 肯定，我觉得非常的特别。
而且他们专辑里面的歌名就是
都漏漏等
漏漏等，然后还有一些表情符号掺杂在里面，
没错没错。
一开始我可能会觉得有点，就是啊，嗯，这不就是
难以理解，
难以理解，就是不知道这个词在写什么东西，嗯嗯，但是后来看到他的成绩之后，我就想说，哦，可能是我老了。
没有，我只能说他们做的东西真的是很特别。然后是我觉得不是你的问题，是当时在比赛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有觉得啊，他们怎么这样子，怎么那样的，嗯。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可能大家普罗大众做的东西都差不多，
是。
然后可能我觉得在做差不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必须得砸下更多的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经验去把它做到顶。极致，
对，
可是像他们就是有点，你知道，另辟蹊径，
特立独行，
而且就剑走偏锋，然后走一个不同的路线，那这样啊，反而跳出来，
是，
就是每个人不同的那个想法啦，所以华研的确是对他们也挺用心的，
哦，他们是华研的，
对，
哦 ，OK，
他们就是集结了一些华研的之前的练习生，然后一起做了这个组合，嗯，
而且以免大家不知道，就是未来少女每一团是不是节目控制他们的音乐，是他们自己的公司推行他们的音乐，然后去做比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方式，嗯，就你要好歌你自己花钱，
对，
你自己你要你团红到哪里你就自己努力，
对
的感觉，然后就让他们有很多的曲目，嗯，比如说可能之前在一些选秀节目上面这些曲目可能是节目出资，
对，
所以可能版权会有一些
问题，
需要讨论，需要写合约，是，但是他们在节目上所有歌曲就直接可以拿回来自己用，
嗯，
对，然后再加几首单曲新歌等等变成一张专辑，嗯，要不然你喜欢女团然后每次女团只出三首歌
就有点可怜，
对，就有点就是啊，那我要等你下一次回归又不知道等多久，
对，要等很久，
所以他们这样一次出一张专辑然后又是一个完整的十首歌曲，是十首吧，
就差不多，
对，就反正
就收录他节目里面表演的歌曲，
歌曲， 对， 对，然后就觉得很爽，又有一张完整的专辑可以让评审去听，
对，
所以我觉得薄荷水晶如果因为金曲奖还是有在乎一些人气或者是一些传唱度，嗯，所以也许薄荷水晶 maybe
我觉得他们很有机会，原因是因为他们是在海内外都得到很大的肯定，
是
就在那个 TikTok 上面，然后跟他们，我记得他们好像是什么 Apple Music 去年度的百大单曲那种，
okay，
就是很厉害的成绩，就在海外有很好的亮眼的成绩啦。
那 Hello Kitty 那首歌如果入围年度歌曲，
我会觉得很酷，
很重，欸，
我会觉得很酷，
它是一个很大的东西要背在身上，你知道吗？
对啊，得奖的是薄荷水晶 Hello Kitty 巴拉盖雷的那个颁奖的也会看不懂，颁奖的会看不懂。
我跟你讲，那个颁奖人应该心理压力非常大，
他就想说不要是他，不要是他，然后就对，得奖是。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Balenciaga，
可能会念错
，Balenciaga
念错。可是刚刚讲未来少女嘛，其实我觉得未来少女的确出了非常多厉害的、优秀的音乐团体，
没有错，
就包含了像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嘛，像是绯红魅影，他们是原本的 HUR， 然后下面 HUR Plus， 然后他们呢近日也在 Legacy 有办了自己的专场演唱会，
okay，
然后呢也有做进行募资的部分，然后募资呢，就是他们现在希望把这笔钱可以投入在可能可以往韩国发展这一块，去韩国进行打歌节目这种的，用在这个地方的经费，然后呢另外就是真的现在就在韩国的幻蓝小熊，
是
幻蓝小熊，
他们之前是不是也是募资啊？
他们没有募资，
他们没有，
他们完全不募资，他们就是靠自己 你知道老板的雄厚的资本力量，雄厚的资金这样子，然后跟鱼哥就他们的制作人有一个韩国的背景嘛，所以等于说他们现在在那边打拼，然后呢，近日他们都会在他们的 YouTube 上面曝露一些自己的资讯，就帮他们练舞啊、练歌啊这种，然后之前还有淘汰赛嘛，他们淘汰了三位成员，所以其实现在呢也算是粉丝非常非常着重焦点的部分，
是
对，因为他们今日就真的是跟这种韩国的真的就之前选秀比赛什么的厉害那种舞蹈老师，一起合作，就我真的看他们跳舞，然后什么 IVE 的老师也跟他们跳舞，这种就很神，我看他们都觉得说刮目相看到不行，
就希望就是文化输出的部分，因为一直被韩国输出文化，
对，
然后我们就吃，希望有一天也可以把
华语
音乐对输出给其他国家。
如果他们成功的话，就会是第一个在韩出道的女团，
的台湾女团，
对台湾女团的台湾女团，
好期待哦！
台湾歌手哦，对，因为之前那个鬼鬼已经出道过了，所以可能已经不是第一次。对，因为鬼鬼之前那个 Sugar Rush Can't Stop，
对
美丽诱惑无法挡。他已经出道过，打歌过了，对啊，
那这样鬼鬼走在很前面，
鬼鬼走在很前面，鬼鬼真的走在很前面。
公司要投资在他们的歌曲，然后公司当然也有权去决定这个团体的组成跟未来的发展方向，
是
对，有好有坏，不过我觉得是一个很突破性的选秀节目，
是
没有错。
今年还会有《原子少年二》哦，
今年吗？
对啊，今年
这么快吗？
是啊
，OK，
马上哦，就基本上快要出来了。
有限制年龄吗？
有啊，当然有啊，不然你想去是不是？可以啊，你会以你的创作实力入围。
对，但是我当然不会去啊，就是毕竟年纪也到了。
你知道，真的很多人都说。哎，宝剑，你要去报名原子少年，因为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原子少年出来的，
屁的，
我讲真的真的，我跟你讲真的，我去外面的那种场合，然后大家都会以为我是原子少年出来的，包含我去录鱼摆，然后录一录，然后我忘记谁问我说，哎，宝剑，你不是原子少年出来的吗？我说我不是啊，他说那为什么感觉你跟原子少年感觉是有关系的？我就说哦，只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做一些
很多采访、
片跟采访这种，所以可能你们就会以为我是原子少年的。或者说，哎，原子少年会收我吗？
会啊，你现在年纪也 OK 啊，
大家很抬举我
而且你舞蹈也 OK，
大家会不会以为我是什么就是金星的一员这样？
哦，有可能，
就比较多样化啦，
如雨后春笋般，就希望有更多的团体可以破。脱颖而出，
脱颖而出，
脱颖而出，破什么？
破茧而出吧，
破茧而出，破茧而出，
脱颖而出。
好，那现在要讲到一些比较重点的奖项了，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可以一起讲，因为去年好像就是真的就是这些人在角逐，比如说男歌手、女歌手跟年度歌曲。
好，因为有可能会重复入围嘛，所以我们就一起讲好了。
首先，我想要讲的就是
谁？
陈珊妮
啊，珊妮老师，
珊妮老师在去年完成了，之前在节目上有讲到，可是我不确定之前有没有播这首歌曲哦。
有，
非常有时代意义的一首歌，因为他用 AI 取样自己的声音，然后做出来一首歌曲，然后我就觉得时代意义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AI，
因为我们想到什么 ChatGPT 帮我们做论文或者帮我们截取文章什么，应该也是。去年的
差不多，
是
吗？差不多是去年，
就开始红的时候是去年的事，
是去年的。
然后，珊妮老师就做了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的名称呢，叫做《教我如何做你的爱人》。对，就是现在呢 ，AI 的作曲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越来越泛滥或流行了，是变成是一个人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完成很多东西。然后可以自主的交出很多的作品，然后让别人去选这样子。
真的哦？
可是你也不会跟别人讲说，
这是 AI 做的，
哦，这全 AI 做的，或者是你用 AI 做的之后，你再自己微小的细修一些不通顺或者不人类的地方。对，现在其实很多作品都是用 AI 去执行的。
真的假的啊？
而且他们做的很好，就是我说 AI。
你会觉得有危机意识吗？
我觉得有危机意识，我之前在很多集都已经表明我的危机意识，但是像我比较就是着重的部分或比较在发展的部分是作词。
对啊，作词你是无法被取代的。
我觉得现阶段人手写的词会更好，
有温度啦，
有温度，有温度，就是有一些文字 AI 可以给你一个非常好、非常完整、非常
工整、
合理的歌词。嗯，但是如果这首歌要再更跳的话，就会需要
一些不合理的
奇特的文字。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目前我可能还没有那么惊慌的点。
对，因为我觉得你作词厉害的地方是你很会在一些看似合理的部分加一两个，你知道，突然直接别出心裁的部分，你就觉得哇，怎么会用这个字？就是我觉得你的用词都非常的精确，
是
但是又特别，就是与众不同，到会觉得杨世宏是鬼才。
没有错，现在我正在偷偷塞500块的红包给包子。
但我讲是认真的，
他们可以模仿别人的词哦，嗯，比如说你今天要一个，我这首歌旋律是怎样，嗯，然后我想要是灵犀的词，嗯，他可以模仿到大概60-70%。
好的感受，
就是对对对，用字他也可以稍微模仿，或他的修辞法什么的。但是，
所以我可以说我要杨世宏的词，他就会给我，
这样本数应该比较低，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取样出来一个很好的一个版本。对，
好酷哦！
他们有词人，你可以选你要什么风格的，比如说林系、李格弟，叭叭叭，
怎么用啊？
就有专门这种作词的 AI
机器人，那要
钱吗？我不确定，因为我们没有用过。对，
天哪，那会有作曲机器人吗？
有作曲机器人，可是现在作曲机器人通常都是生成之后，然后那个制作人或者是作曲人再去稍微的微调，哦，因为有一些地方还是听起来有点机械感，
卡卡
对
机械感，
对，
哈，好酷！那不是现在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当创作歌手？
对对，这就是
因为 AI 创作的到底可不可以算是我自己做的？
哦，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就是之前都一直在探讨这些事情，
啊。
如果我设定一个，比如说标准，比如说，嗯，这首歌要什么速度，这首歌要像谁，这首歌要怎样，嗯，然后高音不能高过多少，然后低音不能低过多少，嗯，然后生成一首歌，这首歌到底是不是我的创作？我自己觉得是，嗯，因为毕竟是你让机器去运算出来的，然后你有设这些标准，嗯，那如果你标准设定的不够好的话，这首歌也是会很难听，嗯，所以我觉得
算是
自己的作品，对，
你就可以挂那个那作词，然后就可以挂自己的名字，
是，对，
哇，那真的也是。就跟你看现在，
因为现在相关法规也，嗯，都
还没在制定中，
对，
因为就跟我有些高中的同学，他们现在当老师的，他们就说他们现在，欸，差，就怎么讲，人家交的那个报告，交的那个论文啊，嗯，然后你要先上网查他到底是不是抄袭别人的之外，嗯，你还要去判别他到底是不是 ChatGPT 写的。
可是怎么判别啊？
就说可能要找一些那种可能只有 ChatGPT 会用的那种不人性化的词，像你刚刚讲的，就可能还有一些卡的地方。
真假的？
对，所以他们现在
更可以辨别，哦，
要辨别，因为很复杂，或说是你就是把一样的文字题目丢上去 ChatGPT， 看他有没有打出差不多的内容。就可能有个公版化，或者说你就看到可能交来的300份里面有10份都长一样，
就长一样，
我说OK， 这都是 ChatGPT 写的，这样子就很好去抓漏。
可是你要抓他嘛？比如说你抄袭论文，那你就是绝对的错嘛。
对，
那你用 ChatGPT 你去截取那些文章的段落的话，
就像
你要算他错，
就像你刚刚讲的，因为他是你自己设定的，
啊，
所以也可以算是自己的找的东西，对不对？
你要问对问题，他才会有这样的回答。
对啊，所以我觉得那很难去界定啦，就看现在的之后的法规，看怎么去界定这些
事情。你看我们堂堂一个音乐节目，然后聊 AI 聊了10分钟以上，这个奖就直接颁给
珊妮老师。
对，但是还是有一些那个啦，我相信宝剑应该也会很想要让这首歌有入围，它也是一个时代的意义，就是夏亚轩的歌曲。
爱没有错，
爱没有错哟。
天哪，爱没有错会入围吗？
你有当时有很期待他出歌吗？
非常哎，欸，可是因为我当时期待的点就在于说，因为其实 Elva 还在叫 Elva， 因为其实 Elva 呢，他真的算是我们这一辈的非常非常具有指标性跟影响力的女歌手之一。然后呢，只是因为她后期可能因为有自己的一些身体的状况，就帮她一些那个疾病嘛，然后跟她原本都要复出了，但后来又被狗咬伤脸，然后跟她的那个膝盖又要自动手术。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被狗咬伤脸。
她被狗咬伤，她被自己养的领养的流浪狗， 然后咬伤脸，所以他原本在前几年都要复出了，就其实这张专辑爱没有错可能本来早就要出了，
对，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导致耽搁了，这样子延误了，然后跟他原本要发行作品的时候突然之间什么又旧伤复发，他的左腿右腿忘记哪只腿了，然后就是要动手术，
所以
导致说他可能现在不能够那么的抢先唱跳的原因是因为他现在其实有生了不少的疾病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粉丝其实我们原本不知道的话我们都很期待他出舞曲嘛，
是，
就结果出来爱没有错，没有觉得哎怎么跟我们想象不一样，但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是因为他现在可能有一些状况之类的，因为很多人都会，我觉得尤其是粉丝会比较敢开他玩笑，觉得说萧亚轩不要再偷懒了，你看同期的蔡依林，你看王心凌都出专辑了，你怎么不出这种的，但是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是因为这样，他自己在回归的时候他有讲说哦，有很多粉丝都有这样的留言他都有看到，但是不是他不出，是因为他真的怎样怎样，就感觉他是真的有往心里去，我就看上去说我们只是 just kidding Alpha 我们只是开玩笑的，你现在回来我们都很开心，
他是他粉丝的量真的是非常的中间，就是中心的中然后坚强的坚，中间这些粉丝，然后在最近的那个 Hit FM 的投票，他也是获得了非常高的名次，爱没有错这首歌曲就是他回归单曲，但是那个时候我印象中好像新闻稿是有一直放话说有专辑专辑专辑，
对啊是有啊，
就后来也出来，对，所以会不会他也会有一个时代意义，就是有一些亚轩粉进入了这个评审团之中萧亚轩就是要入围年度专年度单曲啦，这样子。
我觉得年度单曲，我自己是觉得有点不知道、欸，
我是这样觉得啦。
因为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时代像每一年的那个年度歌曲，我们讲得奖或是入围的，都会具有像你刚讲的时代意义的部分。像是前几年可能同婚的那时候就是《玫瑰少年》，
对，还有如果可以红到国际的歌曲，
就这种的话，我觉得它更。就是有得奖的可能性啦，
是，
只是像亚轩这首歌，我觉得就是粉丝之间，
亚轩，你国中同学啊，
像亚轩这首歌，我觉得就是粉丝之间非常喜欢，
是，
但是我不确定，因为我自己是粉丝，我有粉丝滤镜，可是我不知道撇除掉粉丝滤镜拿掉了之后，一般的。
民众、
观众、听众们，他们对这首歌的评价是怎么样？我是不知道啦。对啊，就希望，当然我希望能够好成绩，只是就不确定，
让大家可以在一方面感觉也是给萧亚轩一些压力，就哎，你出单曲，你入围哦，你要
如果他入围的话，他专辑就得出来了，因为他已经入围了。他要说，他不在家求上帝说，哎，拜托 ，please don't let me 入围，拜托拜托，就想说入围了他就有压力了。
团队立马打电话过来，
对，
专辑是不是？
因为萧亚轩他去年也宣布加盟那个嘛，华纳
啊，对
对，所以他也是新的唱片公司。
就期待一下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了，也许不一定年度歌曲，也许作曲，也许作词等等的，
没错没错，
大家期待一下、哦、那另外呢要讲到两位哦，也是年度歌曲的常客，
是，
第一位是田馥甄，
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啦、
欸、他当时出这首歌是就单纯出，
对耶，因为这首歌感觉也没什么在宣传，
对，然后又非常文艺，就非常田馥甄
田氏
歌曲。
我觉得田馥甄他，我不知道哎、欸，田馥甄有得过奖吗？是不是没有啊？我记得他每年都是大遗珠哎、欸，我记得他每年都是田馥
是
啊，有有有想到想到有一届是他那个女歌手是他、
啊、
那个上一张
无人知晓啊，
对，无人知晓是他，无人知晓他，
那就是最大。然后陈建奇也是啊，就是
如
对得奖的。
我觉得那张专辑真的太神了，他真的该得哎、欸。那今年就是所有天后的战争哎、欸，
没有所有天后啊。你看有出完整专辑的最大天后是谁？
王心凌。
对 ，Bye Back， 我们都讲了，我们这个梗玩了玩了多久？我以为我们玩了十年了，
我以为我们玩了十年，怎么去年才出的？是不是啊？
王心凌不用讲吧，女歌手先进去啊。
女歌手，可是她上一张专辑我觉得也很棒的，也没有入围耶、啊、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嗯，那张专辑也没有入围啊，
没有入围吗？
那张叫做《爱心灵》，什么 Cindy Loves to Sing， 那张专辑没有入围。完全就共估这样，就是那年最大的遗珠就是他，2018吧，我记得
这张专辑的宣传非常到位，而且里面的 歌曲内容就是非常朗朗上口，比如说感情用事、葛大为等等的，就是人缘也是非常的满啊，这名字叫出来都很不会嘴软，就是非常厉害的。
对，主要是因为他合作的都非常厉害，包含像告五人那个潘宇安嘛，也有帮他 做一首歌，
对，
然后跟刚刚讲的葛大，
对，
就很多他都找来了很多厉害的制作人帮他一起做一些歌，做一些东西，我觉得这张他的企图心是很强的。
是，
然后我觉得这张其实也很可以入围那个装帧设计耶，
哦，
因为他的专辑设计我觉得也很好看，也别出心裁，就要做一个是那个类似爱心被咬一块的那种，约拜拜，
拜拜，
你知道有的被咬一下，咬下来的感觉。
对，而且、
啊、MV 也不错
，MV 也不错，
也有可能会入围。嗯，
大家有在仔细的关注金曲奖吗？
你说现在吗？
对啊，我怎么觉得现在的音乐听众好像对金曲奖越来越
模糊，是不是？
对，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现在人比较关注的，我觉得会不会更多是金鹰奖？就大家可能比较喜欢那种比较独立，或者说比较有一点就是大
实验或特色的。
对，我觉得就比较那个而已
啊。可是就每一年看金曲奖就很像在看格莱美奖，
我觉得是耶，
就是谁会出来表演，他会表演什么东西、嗯、然后就会很期待这样。
因为像去年那个林俊杰的《组曲》也是很动容、啊哦、
有够 经典，有够好看，
因为他就致敬他的那个恩师嘛， 对不
对？
对
对对，
所以就觉得他那个表演也是非常的精彩。要阿令，
对
对啊，大家都很强，所以就每年的金曲奖我觉得是无关入围奖项之类的，它更着重是它整个音乐盛会盛典的那个氛围感，
没有错，
我觉得也很特别啦。
对，
但我们还有什么没讲到的歌手们啊？我自己是男歌手的话，我是觉得李浩伟很有可能、欸。
李浩伟也是奖项的爱宠，爱宠、
爱宠，那个宠儿，
宠儿，宠儿，宠儿，宠
金曲奖宠儿。因为李浩伟他当年也有入围那个最佳新人嘛，
人对，
然后当年是金曲都双料入围，然后今年呢，他有发行自己的新作品，就一张专辑，也是好好听哦。因为我是跑校园很常遇到李浩伟，然后我觉得他每次的。他因为他其实有跟很多人有合作，包括他现在有自己的乐团是浮梦嘛，那浮梦呢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他，我觉得也好有魅力，然后他自己个人也好有魅力、嗯、然后他跟派伟俊他跟谁的合唱也好有魅力，就我觉得李浩伟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
是
就很圈粉，然后他的歌我觉得好好听，我特别喜欢他的专辑一首歌叫无垢，也好好听哦。
那我们就来播播看无垢吧。
好，没问题，
在我们的 Kickbox 的这个嵌入音乐之中呢，来播播看这首李浩伟的无垢。为什么你会喜欢这首歌？
我觉得这首歌呢，我喜欢原因是因为我记得是我某一次要，大家校园都没有唱过，我是有一次要做他的功课的时候，就在他的专辑就循环播放，就不知道这首歌就突然、有种你知道被电到的感觉，因为他的声音第一句，因为他是我记得他是声音先出来，然后背景音乐才出来那种，然后就、被电到，然后就查他的 MV， 他 MV 后面就淋大淋雨哎、欸。
Okay,
就李浩伟整个人大淋雨这样，他、
okay,
说哇好拼哦，就是有
很认真在拍 MV，
对，很认真，
很牺牲。
对，我就觉得李浩伟其实现在很多新生代的男歌手都非常的强、嗯，浩伟还叫浩伟，李浩伟就是我很喜欢的。
他不算新生代了，也算二专了嘛。
对啦，可是也还算是新吧，就年纪很轻。
我跟你讲，出第二张专辑就是老弟老妹了，
但起码他年纪真的很轻。
他几岁啊？
他我记得比我还小，很年轻。
天哪，
对，他很有才华。然后刚刚讲到派伟俊也是嘛， okay. 去年有出专辑的，所以今年也可以期待一下，看我们的小派。小派他最神的就是他每次都可以在生活之中找到一些灵感，然后把它创造。哎、他很会做的是他同时创造高的那叫什么？高的 reels 的那个流量，高流量，但他的歌曲本身也传唱度也很高，
是，
所以我觉得他是真的很强的一位创作型歌手。
而且像我们刚才讲那个尚荣的那一首《一个不小心》，里面还有提到
派伟俊吗？
对对对对
对，所以就觉得他们其实之间真的，我觉得都
互相互动，
互相可以受瞩目的啦。
对，然后呢，有一位男歌手。非常的超乎我们的预期，就是我今天来跟宝健录音之前、我们就提到这个人，我们没有发现他去年有出专辑，他名字叫做林俊杰，
对
对，然后他歌曲 竟然获得了 Hit FM 的第一名。
对，
这首林俊杰的单曲叫做《孤独娱乐》，然后是出自于去年林俊杰发的专辑叫做《重拾快乐》。嗯，对，就其实我们今天录影之前呢，都还不知道林俊杰去年有出一张专辑。对不起，俊杰哥哥。
没有，可是我觉得他这张专辑是不是真的没什么宣传？因为我觉得是真的没什么宣传哦。
我也
觉得，因为如果真的有宣传的话，不可能我们会觉得哎，会忘记这件事情。
就比如说 YouTube 上面会跳出来一些广告啊、MV 广告啊，
是啊，
但、没有。
我觉得可能是他更着重于作品本身啦、
啊，对，
就是可能本回归本质，所以就可能抛开一切的那个宣传啊，什么都不要这样子。
没有错，而且就算在就是没有很用力宣传的情况之下，他还是到了 Hit FM 的第一名、欸，
表示他这首歌真的叫好又叫座。
对，《孤独娱乐》我有仔细的听了一下，就是标准的 J 式情歌
，J 式情歌，我最喜欢的，
就是。弦乐 OK， 钢琴，然后唱得非常完美，
是
就爱到不行。
我觉得林俊杰他最强的就是他每次都会，就是他的那个唱法什么的，然后他的那个歌曲都会让你很投入。我觉得是很容易走心的歌。
是，
就林俊杰的歌，如果你今天失恋的话，真的很好拿来 repeat。
一段时期一直在节目里面怀疑我自己，就是啊，我真的写不出来大气抒情歌这件事情。然后所谓的大气抒情歌，我脑袋里面想到第一个人就是林俊杰，他每一首歌都大气到不行，然后唱的之屌，然后又是非常感人的抒情歌，所以我觉得林俊杰这首歌曲也非常有这个年度歌曲的这个气势啦、然后最佳男歌手那就不用说了，
真的，
对，就是一定会入。如果我们今天讲这些东西都没有发生的话，
我们就求到自己不要上。
但是我们是在入围之前发的这一集。
但我要想补充哎、欸，理想混蛋啦
啊，对，
理想混蛋去年的那个伴手理想，还是伴手宣言？伴手理想，伴手宣言是杨丞琳，伴手理想是他们的专辑，
而且是三专，
对，
三专就有突破二专的魔咒的感觉。
我觉得二专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我心里的一根刺、欸、
二专是很好听，我反刍着你
留下的寂寞，
对对对。然后那一张就有突破一专的状态，
对、啊、
但是三专就是理想混蛋又回来了，
对，
就这是我非常熟的理想混蛋，然后他们又推出了最新，然后更颠覆以前的作品，
而且说实话，离开你一路上这首歌真的是直接逆行榜单，
对，
年度歌曲会不会是离开你一路上？
之前是新人奖嘛，然后现在直接
入围新人
年度歌曲。
哎、就是欸，如果他们入围年度歌曲，我真的会当天直接哭，我会哭哎、欸，我会觉得太感动了。
follow 那个入围记者会，
哎、欸，怎么办？会不会啊？或是邱建豪、基丁本人会不会入围那个就是
作曲
部分？对呀、啊，
作曲。
哎、欸，如果会真的很强，因为离开的路上真的传唱度太高了，我觉得他已经有点打破就是。大家现在可能华语歌的一个，就像可能在上一次是那个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这首歌是很突破舒适圈的一首歌。
欸、等一下，这首歌该不会是去年的吧？
前年的
哦、oh, ，OK，、
一阵子了这样。就这首歌曲，我觉得它是突破了，就还是去年一整年度 Spotify 台湾的冠军嘛。
OK，、
然后离开的路上呢，也是之前也是有到达台湾的那个单曲榜是前三名还是第一名，忘记了，就是也是很强。
OK，
对，所以我是很期待看理想混蛋今年有没有办法入围的，因为去年是很可惜没有入围嘛。那今年呢，他们的。这是
二专魔咒、啊、
对，二专魔咒，像你讲的一样，所以我其实很期待这一次啦。
而且我们也有访理想混蛋，
对，所以其实当时访我们就是有点私心，带着私心去问。
对，那最后呢，我还想要跟这个评审团
是三明治
讲一下，就是袁娅维啊，
你有帮他做歌的，
对，而且他专辑真的是非常多样化的音乐。所以，如果我们的评审团有在听的话，哎呦，
是非常机会的。
是不是里面有一首歌曲的作词感觉非常厉害呢？
是你做的那个什么夜班人？
夜班人是不是还蛮厉害的呢？而且也有一些时代意义。
他有帮你报吗？
一定会爆啦，就是
每一首歌都可以爆
吗？对对对，每一首歌都可以爆，作词作曲都是
这样。真的假的啦？哎，杨烁最近今年是有入围的可能的耶，对不对？
我有一些歌，但是我自己想象之中最有可能，可能就是这首歌。
你没有别首会入围吗？
都是比较
没有时代意义的。
对啊，像我讲，我怎么对得起那些业主啦？反正就是袁娅维在 Fresh Music Award 有获得入围哦、嗯，也在期待一下，因为之前有入围过金曲奖的女歌手部分。嗯，那毕竟我也有参与，所以就不好意思讲太多、嗯，就是我们就是一个避嫌
的部分，是不是？
对。
但是我们再讲几个遗珠，好，就我们可能没有提到的，嗯，包含像女歌手，我觉得还有像梁静茹嘛，啊，梁静茹也是有发行作品的，
对，
只是我觉得那张专辑有点。我这样讲会被他的粉丝打。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已经先说遗珠，这好像不太好哦。
我说遗珠，说我们今天没提到
的，
我们今天没提到，琢磨的不是说他是遗珠，我们是说我自己心目中我刚还没有提到的名单是他这样子。
对，
可是梁静茹这张专辑，我自己觉得有点雷声大雨点小，我自己觉得会不会不被打？对不起，但我自己是觉得他整张专辑在他发行作品之前的那个预告啊什么的，我觉得哇，梁静茹要回来了。
是，
我觉得我心中期待的他是会推出那种更好，我期待可能就是比较偏朗朗上口的歌，就会觉得哇，可能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面向的他，或者说更之前的他，因为他的上张专辑那个你好吗，我好吗，你好吗，你好吗，你好吗，跟那个慢冷，我觉得都很经典嘛。
慢冷，
对。然后，但这次他专辑，我觉得就有一点点可惜啦。可是我当然觉得他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还是有可能可以入围女歌手的。然后包含了还有像杨乃文嘛，
杨乃文也是很有大机会入围的女歌手。
孙盛希
也是哦，好烦哦，今天讲少讲好多、哦，
都很强。然后严艺格其实也是，
严艺格，
严艺格去年有发专辑嘛？
啊，他去年有发，
对啊，去年有发。所以其实这几个女歌手我觉得都很强。然后男歌手的话，我们刚刚应该基本上都有提到了。然后还有像郑兴啦，郑兴。
郑兴，
我觉得郑兴也是很有机会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的竞争真的也是，虽然我们前面说感觉对去年很模糊，可是这样一数下发现哇，也是不得了哎、欸，
是很多可能没有琢磨到的作品也是一直有在发生，
是啊，
对，所以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听听看，尤其是在入围名单公布之后，有一些没有发现过的作品呢，都可以去各大串流平台去收听，这也是金曲奖最大的一个用意，让大家可以找到更多的宝藏啦。
对，
那明年就是期待
什么
？Maybe 我、随便讲啊，
你、
蔡依林大战萧亚轩
，Oh my god，
这很屌哎、欸！这金曲奖那个收视率直接上升、欸，
好像有可能呢、欸，因为九令不就讲过说他今年可能会有作品吗？
啊、是吗？
他说他去年的访问说明年
，OK，
所以我希望是有可能在慢慢进行中。然后 Elva 就是整张专辑要出来了
，OK，
哎、欸，如果这样很好看呢、欸，
很好看，萧亚轩大战蔡依林，然后再战一个张惠妹
，Oh my god， 哎、欸。要我是女歌手，我不会出专辑。
今年我们就先去度假，
明年压到明年。
马尔蒂夫，马尔蒂夫，
我不敢了，我真的不敢了，会吓死。
反正每一年都会有这个盛事嘛，所以今天这一集就跟大家闲聊一下，也是聊得有点过久了，
很久了是不是？
对，很久了。
好啦，可惜了。
反正呢，我们就看我们点到的这些名字会不会出现在入围名单啦。
但好，你最后做个总结，你如果真的希望有一个人入围，我们刚刚讲到，你希望那个人会是谁？
你要我认真讲吗？
对啊，不然来不认真讲。
你现在声音全部都会被收进去。
我什么要我声音被收进去？
对，在我们节目之中哦。
然后咧，
你的反应哦。
哦，好，
我会四目相对，两目相对你，我会仔细的记录你的反应。
Okay,
我最想要入围的对象
是
林廷和第二道光。
哎、欸，不可能，因为他根本没报名，你忘了、
啊？他没有报名。
白痴哦，你不知道这件事情，他没有报到金曲奖，
为什么？
他就忘记截止日期啊，然后没有报到。
好，我们好朋友林廷翰，
他上一次专访有讲啊，
我忘记了，
有吗？还是忘记？还是我们私下聊
到？还是我们私下聊的？
反正他没有报道就对了。
天哪！
所以他一整个就是无缘。不过我刚才都提到他了，好不好？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入围，他连入围都没有，他直接失之交臂，他忘记入围时间，我被我骂死了。
这太惨了哎、欸。
对啊，可是因为我本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报名，所以我也没有提醒他。然后就他就没报道啦、可是他自己心态倒是挺豁达的，
豁达，
他就说没差，反正他可能怎样怎样，就是你知道他自己心态也很豁达。
好，
我是觉得挺可惜的啦。
没事，说不定奇迹式的出现在入围，
你说搞不好龙璇老师有帮他偷偷报名，没有跟他讲，那真的很贴心的爸爸哎、欸，
非常棒。反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些，如果你有什么。入围名单预测，你可以打在这一则 YouTube 底下留言区，然后就看你准不准。
好啊，
对啊，
看我们先预测一下，
对，看会如何啦。
没错，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啦，
拜拜，
大家拜拜
，Goodbye。